念佛如何得到一心不乱？作者南怀瑾先生，播讲王侃。前些日子，有位长期住在美国修行的法师写信给我，提到一些佛法方面的问题。这位法师非常客气，首先表示惭愧，恳切地求佛忏悔，因为当年他离开台湾的时候，在修持上仍有许多疑难没有解决，亟待澄清，内心中不禁挂碍之感。他为了学佛修行，已经在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法门中摸索了大半辈子。本来学教理，研究经典，后来改修净土，然后再习禅定，接着又学密法，大概黄教、红教、花教都去凑凑热闹，经过一下。如此天南地北的转了一大圈，现在又回到了老路，专修净土法门。在信上，他以为我大概很反对他这样的做法。我说，我很高兴你学遍一切法，因为你把天底下所有的法门都摸过以后，再也不会胡思乱想，因好奇心的驱使而定不下心来。反正什么都学过了，人生的各种滋味，酸甜苦辣，大致都经历过了。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玩意儿也差不多都玩过试过了。那么我说，你现在正好放下一切，死心塌地，一心归向净土。这位法师接到我的回信，马上再来信说，他把我的信打开一看，哭了。他说，想不到老师从来没有抛弃过我。其实我从来也没有关照过谁，抛弃过谁，待人接物，一切都是随顺自然，依本分而行。于是我建议他，你还是回台湾来，我找个地方给你专心修持。而他认为自己自从大学毕业出家以来，身体一直很虚弱，虽然多年来尝试一心一意用功修持，但如今毕竟感觉到自己业障深重，必须先切实忏悔，希望业障减轻一点后再回来看我。又说他念佛总想得个一心不乱的三昧，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很慎重的要我为他开示。像这一类信件从海内外各地寄来的有很多，我也常常为这么一大堆来信感到头痛，有时觉得这些信搁得太久了，实在应该答复一下，三更半夜独自坐在书桌前一处理就是两三个钟头。写文章很麻烦，虽然我下笔不慢，但毕竟多了应付不来，所以常常引用清朝诗人吴梅村的两句名诗自嘲：不好一人贪客过，惯持作答爱书画。不喜欢去看别人拜访人家，倒贪着别人来过门拜访，习惯拖延时间慢慢回信，却希望朋友多多写信来。这是古人的情况，邮政通讯并不发达，现在这个社会不行了，往往看到信函头就大了，信上一定有什么疑难的问题吧。因此这位在美国的法师的来信也摆了好几天没有回复。前天从智法师跟我说，十方念佛会的会员说到老师好久没跟大家结缘了，他们很希望老师能抽空给大家说几句话。我想这位在国外的法师要我为他说明念佛怎样才能得到一心不乱，倒是一个现成的题目。我说，就拿这个讲讲如何？从智法师听了，笑得嘴巴都裂开了，连说好好，我们都喜欢听。于是我要他在我讲演的时候录下音来，寄给这位美国的法师，免得我又花时间写信。现在谈话等于我和这位出家的朋友的对话，提供他一点念佛修正的方法和意见。我们念佛修行要念到一心不乱，这是很起码的要求，但是古往今来究竟有多少人念佛能念到一心不乱，得到三昧正受呢？恐怕很少，对不对？我想大家也有同感，如果真能念到一心不乱的话，往生西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甚至不生西方，就在今世今生这一步证得一个果位，那也是很容易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应了解，一心不乱不光是念佛法门的初步目标， 其他任何修行方法基本上都要做到一心不乱，即使修学一切外道功夫也同样以此为追求的对象。所谓外道并非骂人的话，不是排斥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以佛经言，凡是不识本心，心求外法，皆是外道。因为天下任何事情都是这个心所造作，你学密宗也好，念佛也好，参禅也好，全由这个心在施为。像一般道家的手敲练气等等功夫，基本上都要得到成就，也非得要做到一心不乱不可。甚至于普通世间的各种学问技艺，同样讲求聚精会神，心无杂念，否则很难有大成就。一心不乱的功夫就有这么重要。进一步说，假使真正得一个一心不乱的境界，继续精进不已，那么到达最高的成就也就成了佛。成了佛自然一心不乱，但是这个一心不乱同念佛法门初步意识上修得的一心不乱是大有差别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心不乱包括由最初念佛的一心不乱，直到最后成就佛果的一心不乱，而此二者之间的界限和差别在哪里呢？我们要了解，由于古代中文词汇不足，因此佛经上这个心字有时是代表我们凡夫散乱的思想感情，所有的胡思乱想都叫它做心，也称为妄心或者妄想。这种虚妄不实的东西经常困扰人，让一切众生永远生活在烦恼痛苦之中不得解脱。有时这个心也别有所指，代表圆满无缺的真知道体，即是法界全在一心，或者一心包含一切法界。法界是佛学专用名词，普通学术上称为宇宙。宇宙代表上下无穷尽的时间，以及四面八方无量无边的空间。这个观念已经令人感觉很大了，但是佛学在翻译上并不采用，改以法界称之。法界的含义更为广阔，涵盖了宇宙这一观念。因此最终真正究竟的一心不乱，不是在意识妄想心的层面上，而是法界一心，一心法界，也等于所谓的真知法界。禅宗祖师们常言，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又说心外无佛，意思都是一样。华严经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境界，正是最后彻彻底底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有这两种层次上的分别。刚开始修行时，不管是学禅、学静、修密、做观，所追求的功夫都属于初步的一心不乱。这个初步的一心不乱，以我们现在的平常用语来讲，便是做任何事情在任何状况下都要精神完全统一，注意力绝对集中，如此修行才能建立起强固的基础。这番道理我们了解了，现在再转回来谈净土宗的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几千年来在中国各阶层的民间社会流传非常普遍。所谓三根普被，指上等、中等、下等三种不同根器的人皆适合修习。这是以聪明才智的高下所做的一种权宜分类。我们中国佛教的净土行者，不论三根之别，皆重持名念佛的修习方式。持名念佛所依据的经典，大家都晓得是净土三经中的小本阿弥陀经。行者要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阿最好别念成哦音，阿是开口音，和哦的发音差别很大。念时阿弥陀佛，各字音节若稍微拉长一点更佳。这一个要点我曾经再三讲过，希望大家不要忽略。我们所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是梵文的直接翻音，这四字主要的含义是无量光寿，光明无量，寿命无疆，永远不生不死， 所以念阿弥陀佛不只是与死人之事有关，也影响到生的一面。其实阿弥陀佛也称长寿佛，与东方表法的长寿佛药师琉璃光如来彼此合一，一东一西互通生气。东方西方本无差别，地球是圆的，法界是圆融无碍的，根本没有东南西北之分，有分别是凡夫众生的心量所建立的相对观念。在法界一心佛的境界里，圆融无碍，超越一切时空的限制。因此我常建议诸位将阿弥陀经和药师经二者合并参究一下，会有更深一层的体会。念阿弥陀佛可以使人再创生命的生机，使你去恶为善，消灾延寿，克服苦难。万一时候到了一口气不来，也可以一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国土。那么念佛法门的念到底怎么个念法呢？这严重了，必须认识清楚。我们现在一提到念佛，大部分人一定马上想到阿弥陀佛，同时便会张着嘴巴念出声来，好像没有念出声不算念佛，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有时发出声来，因此在中文念字旁边加上一个口成念，表明是靠口的作用发音，用嘴巴来念。但是我们应该晓得，真正念佛的这个念，其实只是在心里想，便是念了。想念想念，想和念二字是同义语，二者合成一个词。譬如我们中国人讲话，遇到一个久不见面的朋友，往往说，哎呀，我好想念你哦。这个想念同初步念佛的念是同一回事。现在社会许多家庭，不管有钱没钱，儿女长大出国留学的很多，剩下两个老人家坐在电视机前孤零零打发日子，很可怜。这种对儿女的深深思念，在我们学佛的人来讲，我想恐怕比念阿弥陀佛的念还来得刻骨铭心，还来得真切。念佛要如念自己心爱的亲生儿女一样，朝想暮想，时时挂在心头，如此才容易上路。否则光是嘴巴表示念佛，心不在念，那是口说无凭的。再进一步说，凡是我们的思想念头以及开口讲话动作行为等等，在佛学上皆属生灭法，有生就有灭，生生灭灭。当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念头一下已经过去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嘴巴一字一字将南无阿弥陀佛念出声来，一个声音一个念头，南无阿弥陀佛，由那字开始，四字随起随灭，念头和声音此起彼落，乍生乍灭，了不可得。这等于静坐竖机关练气功一样，一呼一吸，一来一往，全是生灭法的现象。有人竟以为这就是道，认错门路，在那里玩弄自己，糟糕透了。佛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行不只指外在的动作行为，内在的思想念头也是行。思想没有表达出来的行为，行为是表达了的思想，思想就是行为。诸行无常，一切行为语言动作，一切内在的思想情绪起伏，所有宇宙间有情无情的存在现象，皆是变动不居，难以长久的，因此是生灭法。有生便有死，有来便有去，同样有死会有生，有去也会有来。所以佛又说，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寂灭为乐，便是极乐世界的境界。不生不灭，念佛念到念头不升起，念头不升起，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消灭，彻底的清净，什么牵挂都没有，清明自在，坦然无往。这种境界最乐，故称极乐世界。 我们念佛一定要认清这个念，是全心全意的想念，不是口宣佛号变成。几十年来，我看过许多人念佛。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主持一项活动，有位念佛的老太太念佛已达40年之久，这种毅力真了不起。她在我面前走过，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念个不停。恰好旁边有个年轻的女同学不大注意礼节，坐在那里两脚分开不成规矩，很是难看。这位老太太每次转到她跟前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念声便变了调，意思是提醒这位小姐将脚摆正一点，但是又表示自己没有中断念佛，而且也不是在骂人。你看看这种念佛方式能得一心不乱吗？看到别人咳嗽心里讨厌，口中就念阿弥陀佛，看到别人不合己意也不喜欢的念声阿弥陀佛，这算念个什么佛呢？你干脆骂人好了。所以我常说我们中国人念佛很有意思，有时候看在街上有一个人不小心跌倒了，旁人哎呀阿弥陀佛的那一声，意思是说摔得好摔得漂亮，你说这不是用阿弥陀佛在骂人吗？这样子的念佛又有什么用？有用，但不是在我们念佛为求一心不乱，为求往生极乐者的所应效法的。有这样一个笑话，说一位老太太在家里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整天念个不停。她的儿子年轻并不大信佛，但是并不反对妈妈念佛，但又因房子不大，自己又要读书做功课，常常被吵得无法专心用功。后来这个儿子实在按耐不住了，便想了个办法，当他妈妈念佛念得一心不乱的样子时，就在旁边连声在叫妈妈妈妈妈。老太太听了便停下来问干什么，儿子这时故意闷声不响继续做功课。老太太看儿子没有动静，便自己又念起佛来，然后儿子又等他念得很专一的时候，重新又妈妈妈的连声叫喊起来。老母亲一听赶快回过头去说干嘛干嘛，这下儿子又不作声了。如此老太太很不高兴，又开始念佛，儿子隔了一会儿又叫妈妈妈，最后老太太实在火大了，发了大脾气，你好讨厌，有什么事情要讲就讲，我正在好好念佛，你吵个什么呀。儿子这时才说妈妈，我还是您亲生的儿子，只不过这么叫了您几声您就大发脾气受不了，如果这样那您每天从早到晚的阿弥陀佛念个不停，那个阿弥陀佛不要给您气死了。这个故事看似反对念佛，其实却可作为我们念佛的好教材，了解真正怎样才叫念佛。我的朋友很多，老一辈的50、60、80的都有，年纪一个比一个大，血压一个比一个高。你几岁了？70好几了。最近好不好？心脏怎样？血压怎样？个个离不开这些可怜的话题。人家问我这类事，我说我从来不去量血压，从来不去检查。这一部肉做的机器给你使用了几十年，已经够本了，难道还不满意吗？为什么又插管子又抽血又挖内脏组织，然后拿去实验室化验，验了结果宣布没有问题，这才松了口气笑一笑。但是到了明天后天说不定又有了，这又怎么办？真是有了癌你听到还没病死先是给吓死了。一般人对于生死问题是看不开的，不但生病时窝窝囊囊哎呀哎呀的叫，让在旁边照料的亲友心惊肉跳，此时更是颠颠倒倒痛苦得很，自身做不了主拖累了别人。我们学佛念佛无非是要突破生死的限制，解脱生生世世的轮回之苦。有些朋友真是不行了，到了临终的时候我去看他，一家人围着病床哭哭啼啼伤心落泪。我说老兄啊念佛吧，病人有气无力很可怜地说念不起来。我说怎么念不起来呢？ 你不是学佛几十年吗？但是他念不起来，就是念不起来。我说你还会讲话？他说是啊，我现在在跟你讲话。嘿，这不就是了吗？既然会张口讲话，怎么会念不了佛？还直说不行不行。况且我叫他念佛，他说念佛念不起来，其实不是已经想到佛了吗？就在这一念，把握住就对了。可惜自己平常没有弄清楚这个观念。病人说不行不行，你说他不行了吗？真的不行了？明明话会讲，为什么念佛的念头转不过来？这个关键诸位要好好注意。说话和念佛都是同样自己的心在发生作用，又有什么难呢？只怪平常念佛对于什么是念佛这一念糊里糊涂，嘴巴念念就算了，白白错过往生西方的机会。什么是念？念有时可以代表心。我们的生命可以分成两部分，身体上的感觉和思想上的知觉，二者合拢来就是心，就是念。我们晓得佛经上经常说一念之间，一念之间是什么？我们人坐在这里，不要做功夫，自自然然的呼吸，不呼吸就死了。气一呼出，不再进来，或者吸进来，不呼出去，生命便要死亡。呼吸一来一往，一进一出，这生命才活着。生命就是一口气，一口气一来一往，一呼一吸之间，依佛学讲叫一念。而这一念还是粗略而言，这粗的一念一呼一吸之间究竟包含着多少思想感觉呢？佛经上讲一念之间有84000烦恼，这就要靠大家去体会了。佛绝对不会说谎，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譬如我们的脉搏跳动一分钟70几下，每跳一次究竟有多少思想念头生灭呢？很多很多，只是一般凡夫自己察觉不出而已。以写信写文章为例，刚划了一划，下面几笔还没有添上，这之间已经有许多的念头过去了，思想的速度快过手中之笔太多太多了。所以有人写文章往往对着白纸写不出来，那是因为思想念头过于杂乱之故，手上无法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像我现在讲话，大家在听，我一句话还没有讲完，脑子里已经不是原来这句话了，早就想到下一句，许多接下来的话接二连三的闪现。诸位听讲也是一样，话一入耳，早已经心生了很多念头。他这样讲对不对？他还真有两下子，满会吹会盖的，短短的一句话之间就有这么多细微的念头生灭。那么我请问诸位，你们光是口中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想了断生死往生西方，而实际上心中却掺杂着那么多生生灭灭的妄想杂念，并非真正念佛，这样成吗？所以念佛绝不能白念，但是糊里糊涂混日子的人却不易得利。明朝有位学者说，任何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自欺、欺人、被人欺。人一出生就反反复复做这三件事，直到死亡，一辈子自我欺骗蒙骗自己，再不然就哄骗人家。哎呦，我念佛念得好好啊，你赶快跟我去念，念佛真的很有意思。实际上自己满腹牢骚，天天烦恼，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而那个莫名其妙跟着来凑热闹的人，便是被人欺。此人生三大事业。我们念佛却不明何谓念佛，这是自欺。我们辜负自己，那么什么才是念佛的那一念呢？现在我做一个比方，你欠了人家的账，明天3:30前不将足够的钞票存入银行，人家那张支票压进去就要退票， 你自然成了票据犯，隔不了多久法院就要请你到看守所去坐一坐。可是明天实在凑不出这笔钱，此时你坐在这里念佛，心里直挂着明天那张支票，三点半一到怎么办？那真是牵肠挂肚，忧心忡忡，念念不忘，整个心都悬在这个事情上，无法忘怀。像这样子的念才是我们念佛所需要的。又如年轻人谈恋爱追求异性，虽然坐在此地听课，心里头却还想着恋人，现在不知到了哪里干些什么，在电影院门口，或者在公车上，还是跟别人去玩了。如此坐在这里，心中七上八下，整个思想都被对方的影子盘踞住了，痴痴的想，挥也挥不掉，这是思念。我们念佛也要这样，天天想着阿弥陀佛，时时刻刻惦记着他，乃至不虚这四个字或者六个字的名字，心里头也只挂着佛这一念，这成为一种习惯，那就对了。有时我问同学，你有没有念佛？有啊老师，我一天念两次呢，一次五串念珠，一串108个，一天总有1080次，好像在算钱数利息一样，这不大对。我念佛不大计数，一念一念就顺下去了，不管它是多是少，一念一口气，就要一心不乱到底嘛。所以念佛可以用念珠帮助，但是不要太过着相，斤斤计较，反而用错心思，多可惜呀。我小的时候家在乡下，看到那些老太太们念佛，许多都是拿着张纸，纸上画有很多的红圈圈，一边念南无阿弥陀佛，一边手中拿着草麦管蘸一点墨水，108遍便在圈圈上点一下。我家的一个老佣人也是一样，我们从外面回来，他看到了，一边念佛一边说，你回来了少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好玩吧？我说好玩，他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玩哟，很好很好，阿弥陀佛。然后念了几句又说，你坐一下，我等一下就给你烧水泡茶，等我念佛念完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着举起麦管在纸上轻轻点一下，那时年纪还小，觉得很好奇，就问，哎王婆婆呀，您这么念着干什么？为什么有这么些纸？她答道，哟少爷你不知道，这些将来要来烧，这一辈子已经这么辛苦，花了那么多本钱念佛，都登记下来，死了以后总要给我一条大路好走啊，再不然来世投生时，我念佛的记录都是钞票，可以到处送红包，好找一户好人家投胎。你看看这种观念跟真正的念佛有什么关系呢？小时这样子的看得很多，我的老祖母信佛很虔诚，但是他又何尝不是如此。记得我11岁时第一次出远门到城里读书，由家里到城里只一天的路程，根本微不足道，但是全家人都伤感落泪，好像是很严重的离别，手帕都不及擦，我自己也很难过，因为从没出过门，有人恶作剧吓唬我，看到城门一定要跪下来拜，因为城门有门神，否则进不去。像遇到这样痛苦难过的时候，或者有什么惊吓，我便自然而然地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谁教的？没人教，这纯是受了家中祖母和母亲的影响。韩愈说过两句话很有道理，穷极则乎天，痛极则乎父母。一个人穷困无力追之地，没钱穿衣吃饭，带了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喊我的天呀，那时候不小心受了伤或者被人打伤，痛极了，哎呀我的妈呀，自然呼叫出来。人一到紧急危难的关头，这一念强烈的寻求依靠之心，正是我们念佛求生西方的根本，要以这样的心境来念，才是真正的念佛。此时念佛不一定有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直到严重危急时，阿弥陀佛一字一句没有了，只剩着挂着阿弥陀佛这一念， 一个佛的观念深深印在心里作为依靠。若是临命终时也就这么一念，决定往生西方莲花化身。我们念佛如果不懂这个道理，全然想以凶猛的念阿弥陀佛佛号求得一心不乱，那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因为你是用散乱心在念佛，一字一声一句一句皆是生灭法，生灭法便是散乱。再说我们以十声念佛法为例，你手中拿着念珠念呀念，是否在十声之内中间插不进来别的妄想呢？不可能。即使你察觉不出有别的妄想，心里还在数，还是散乱。若说只是以手中念珠的滑动来，也出家或者带发修行都集中在这一带，一个尼姑一个庵，顶多两三个姐妹朋友住在一起，像个公馆，生活不靠化缘，里面布置的窗明几净，格调优雅，不准闲人随便进去。就在杭州灵隐寺旁的一间小庙，我同一个和尚交情很好。有一次我问他有没有好办法可以念佛或者打坐容易入定，和尚说有啊，但是我不能教你，因为当年学的时候在师父面前跪着发过誓，这个法不能讲的。我说那跟外道有何不同？他连忙说不是不是，不能讲是因为你根气好，教你这种法怕耽误了你。这位和尚太爱护我了，这些话等于替我戴高帽子。我说算了，你别把我看得这么高，我这个人人小眼小鼻小心更小，成不了大事。你就将小法交给我，况且大由小做起，积小自然成大，何必藐视小法呢？最后这位和尚朋友拗不过我，只好脸色一正，很严重地说这叫顽空定，虽能得定，但等于冥顽不灵一样，类似本师释迦牟尼佛当年跟外道所学的无想定，不能随便教人。现在既然你这么讲，教你无妨。于是慎重的上香供养，我也跟着在佛前顶礼叩头，然后要我坐在佛前盘腿而坐。我说这干嘛？他说打坐念佛。怎么个念佛呢？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声音在体内由头顶往下沉，每个字音稍稍拉长。那念那时，声音开始感觉下沉，身体放松，摸更下沉，更放松，如此阿弥陀接连下来，到了陀，声音差不多降至腹部，然后佛，有如放长气一样由腹部放下去，这一放放到地下，放到十八层地狱，放到地藏王菩萨那里，一路直透下方世界，无比虚空之处。我一听认为有理，便依法行事，照念无误，不消一会儿便达忘我之境。此法虽是顽空定，当时这位和尚认为不可以传人，但后来我倒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尤其是得益于现代人常患的高血压症。现在他人已涅槃，我就带他传作功德，告诉大家作为助道法。依此修法，万一念到佛字时觉得声音和气沉下去又溢回来，那便重新再来，反复练习，直至意识澄清平静，然后再以一般方式念佛。那么这样念佛能否达于一心不乱呢？还不能。我常引用佛果禅师描写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其中两句偈子作为同学们的参考：有时且念十方佛，无事闲观一片心。上句代表初步一心不乱的念佛法门，下句则是成就真正一心不乱的念佛法门。有时且念十方佛，说明全心全意念佛，将佛深深印在心上。无事闲观一片心， 念佛念到念而不念，不念而念，杂想空，佛号也空。此时真正进入念佛境地，生生灭已，寂乐为乐。同于维摩经云，心静则国土静，净土自然现前。那么念佛如何一心不乱呢？我们大家念佛时几乎都是边念边打妄想，妄想多了便自怨自艾，以为罪过。不念还好，越念越想，越想越气，越气越念，最后胡思乱想克服不了，干脆放弃，自己讨厌自己，念也白念。一般念佛的情况大致不离此等现象，落在贪嗔痴慢疑悔诸种恶习中。其实念佛也怕妄想，不要后悔，不要怀疑。首先应相信自己念佛一定成功，绝对往生西方。什么妄想不妄想的，何必挂虑。现在我们点根蜡烛，大家看看，一根烛火在亮，同时冒着黑烟，亮光越大，黑烟也越大。我们心念的状况正是如此，一边念南无阿弥陀佛，一边习惯性的乱想，乱想等于黑烟，南无阿弥陀佛则是光明，光明不为黑烟的存在，乱想无碍正念的持续。黑烟尽管冒，光明一直没有熄过，这不也是一种一心不乱吗？为什么要大惊小怪，疑悔交加呢？这样一讲，可以安心念佛了吧。例如我们上街走路时，道路两边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川流不息，这对你有无妨碍呢？没有。所以你念佛只需一路念去，其他妄想杂念，哎呀，今天股票不晓得跌价没有，阿弥陀佛。明天房子卖不卖得出去，阿弥陀佛。李大婶那边的利息下次应该收回来，阿弥陀佛。这样又想专心，又打妄想，一边惭愧一边盘算，反正只要你中间这条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路前去，向着目的地，不管街上人多人少，规规矩矩直往前走，终会到达。念佛之理就是这么简单，毫无难处。所以念佛任何人都可做到一心不乱，本来已是一心不乱，何必另外苦苦追求。至于全然炉火纯青的一心不乱，有如火光到达最强烈的高温，变成青色青光，没有余烟，功夫深时一下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就突然定住不动了，再也不需要第二句佛号，一念万年，万年一念，忘记身体感觉，或者只有身体但动不了。此时有些人竟然害怕，咦，身体怎么没有了，怎么不能动了，有自我故障，自寻烦恼起来。何苦嘛，既然念佛还管身体如何如何，要死便死，一念往生西方正好。其实这是念佛得力的正常现象，非关死亡又何足怪哉。我经常告诉许多朋友，求生不易，求死也难，上吊跳水切腹吃安眠药，没有一样好死，千古艰难唯一死，谈什么学佛做功夫念佛打坐多了不起，别吹牛了，生时没有痛苦烦恼，快快乐乐，穷也穷得心安理得，死时不拖累自己，不麻烦别人，这已是世上第一等人。我看到许多才智两全的人躺在医院两三个月，吊个氧气筒，颠颠倒倒，半死不活，苦了自己也累了别人，至少朋友得来来回回多跑几次医院探望。其实看也死，不看也死，但是又不能不看，不是做给死人看，是做给活人看的，那就痛苦了，对不对？我讲的是实在话，所以我如生病不希望别人来看我，别人生病即使去看他也不必多留恋，一到医院看看好了一点，那么再见吧，自己好好保重，若是不行了还得赶快回去准备挽联，生命就是这样，要放下， 敞开。因此念佛不可有任何挂虑，这一念念至最后没有了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忽然空了，这时才是真正的念佛。请紧张个什么呢？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这一心清净空灵正是净土出相。道理不明者反而大惊小怪，心生恐惧，自毁功勋。这与射弓好龙同样可笑。射弓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小国王，一生好龙。他皇宫的柱子、墙壁、雕的、画的都是龙，连睡觉的床铺也刻龙，真是迷恋得不得了。结果感动了真龙显形，特地现出原形来与他相见。射弓一看，一条活生生的大龙飞到他面前，哎呀，一下便吓死了。所以念佛念到一念清净，身心俱旺，不要怕，继续定在此种境界，越定功夫越纯熟。念念清净，念念你在佛心中，佛也念念在你心中，久而久之，无相的无量净光自然现前。所以一心不乱怎会达不到呢？凡夫皆可做到，只要好好提起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念头一现，已是一心不乱了，何必再求？只是功力火候尚不纯熟而已。念佛时旁边起杂念，杂念同你有啥关系？妄想尽管妄想，念佛尽管念佛。念佛和妄想等于两兄弟，老弟再怎么调皮捣蛋，只要这个大哥哥自己一路照应好，老弟作怪倒也无妨。即使乱想想到坏事，阿弥陀佛的正念已经叫醒了他，已经自觉，又何必担忧呢？此等一心不乱的境界其实不难，至于念到究竟的法界一心不乱，那便是智慧成就，大彻大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在佛心中，佛也在一切众生心中，心悟众生佛四无差别。修道、悟道、正道，如此境界非但天人合一，虚空即我，我即虚空，而且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才是真正的法界一心，一心法界。念佛能念到此等地步，不一定学禅，不一定学密，不一定研究什么天台华严，一路到底就行了。今天就同大家报告到这里，也算是对那位在美国的和尚朋友做了交代。这个三根普被的念佛法门，人人可学，人人得益，希望各位不要忽略，谢谢。